次去的时候呢，他还给我们每个人2毛钱啊，带在身上干嘛呢？就是要我们到教堂头有奉献啊，要我们呢从小呢就养成金钱奉献的习惯。可是呢，我那时不太乖啊，但是去教堂路上呢，有记得有一次我就看到啊，旁边一个小店在卖冰棒啊，那我呢是嘴馋，就呢把那原来该奉献的钱呢买了冰棒吃，真是罪过啊。不过奇怪的是，我现在呢记忆力不是很好啊，1分钟人家跟我讲的事我就会忘掉。可是呢，在那个7岁以前啊，上教堂主日学的一些情景呢，我还能记得一些。记得有一次主日学老师跟我们解释中文里头有一个字叫做来啊，这个字啊，这个字呢是用繁体字写的啊，可惜呢简体字呢就啊以后改了以后呢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那老师告诉我说呢，这来呢就是一个大人两个小人怎么样挂在一个十字架上。那主日老师说呢，这中间挂的那个人呢就是耶稣。那他们这人他这样一说呢，那我不但知道啊，我那时候才7岁，我知道怎么写来这个字了，我也知道呢耶稣基督与两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了。那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有人认为呢，每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啊，积功德啊，不管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啊，都差不多啊。他会想，哎呀，既然来了美国啊，就要入境问俗。那美国呢，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华人当中呢，啊，信基督教的也不少，那我就也加入基督教吧。我告诉你们，若是有人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而入教做教徒，那他是完全的搞错了基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核心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呢承认自己是一个坏人，或者按照圣经所说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个罪不是指犯了国家法律的罪，这罪乃是指在心里各种罪恶的念头，像是骄傲啊、贪心啊、仇恨啊、嫉妒等等啊。你可能会在心里这时候说，这怎么能算罪呢？若是骄傲、贪心、仇恨、嫉妒都算罪，那不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吗？都犯了罪吗？是的，你讲的不错，的确每个人都是罪人。圣经上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以耶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每个人即使没有外表的罪行好人，但是呢他一定有内心的罪孽，那这些罪呢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而且呢，这些罪不是靠做点好事积些功德就能弥补的，唯有那原来无罪本来无罪的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然后在十字架上死了，以死成为我们世人罪的代赎，这样的话人的罪才有被赦免的可能。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与其他宗教不同，做好事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是。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叙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故事。那我们先回到上礼拜，上礼拜我们讲到耶稣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在这个法庭上耶稣是被告，犹太人是原告，那罗马巡抚呢比拉多呢是一个同情耶稣的一个法官。那犹太人呢先说耶稣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那有反对啊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政权的企图， 那比拉多呢，看不出耶稣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告诉犹太人说这个理由不成立。之后呢，犹太人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他说呢，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因此呢他是亵渎神。那这个控诉呢，比拉多也不能接受，因此呢犹太人就拿出最后一招的杀手锏，他们就用比拉多最害怕的在罗马的皇帝该撒来威胁他，告诉比拉多若是他放了耶稣就是不忠于该撒，不忠于皇帝。那这一招很厉害，比拉多就不得不屈服，他就不得不判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那我们看到犹太人成功了，他们迫使比拉多定耶稣的罪，但是在这过程中呢，他们也定了自己的罪。怎么说呢？当比拉多以嘲笑的口吻对犹太人说，哎呀，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呢？这个犹太人就回答，他说除了罗马皇帝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看到呢，他们为了要耶稣死，竟然愿意认那统治他们的外邦人该撒为王，不再认他们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为王。他们才是真正的犯了亵渎神的罪。那看到耶稣呢，在被判了定十字架之后呢，罗马兵丁就把耶稣带了去，让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慢慢的走向刑场。这刑场的名字若是用希伯来语来发音，类似中文的格格他，那格格他的意思呢就是骷髅地，可能是那个地方的地形像是一个骷髅。刑场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后面第二十节说到呢，这个地方呢与城相近，表示呢这个地点离开城不远。他们这一群人就出去了根据其他福音书呢在这个他们出发之前呢那罗马兵丁呢可能先用那个时代最严厉的鞭打的方式来鞭打耶稣。上个主日时我曾介绍过一下这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那鞭打的人呢最后是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身体呢也被打得非常的虚弱。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十几年前有个电影叫做耶稣受难记，英文是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有没有人看过有些人看过，那我也看了，可是我没有全部看完，因为我觉得那个电影呢太残忍。那里头呢在耶稣被打的时候呢我都是受不了了，我就转过头去不看那些镜头。刚才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像以赛亚书中所说的，他就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在电影中看到耶稣被鞭打的时候，我就不禁会想起我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居然耶稣那无罪的耶稣为了我的罪受那么严厉的惩罚。那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呢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不久之后呢，他可能因为疼痛虚弱就背不动了，于是呢兵丁就在路旁找了一个人名叫西门的人帮耶稣来背。那他们就一直走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可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中没有提到西门，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只说呢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那我们综合四本福音书来看的话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当刚出来的时候，耶稣的确是自己背的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说的也没错。但作者不提到西门这个人，可能是呢他要强调耶稣呢虽然那时候全身虚弱了，还是要顺服的，愿意自己来背十字架。表面上我们看这个图片是罗马兵丁要耶稣来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耶稣在整个他受难的过程中呢，他是一直采取主动。那在背十字架这件事上呢，也不例外。耶稣也曾经跟他的门徒说过，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要门徒跟从他，现在呢，他就自己先做了榜样，他做了舍己背十字架的榜样。耶稣如此舍己，那么我们这些在座的，我们跟从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啊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而舍己呢？有人想到舍己，就以为啊舍己是像耶稣一样要放弃自己的性命。我说呢，在今天，若是你在战场上，或是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冒自己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在一般的情形当中，舍己不是要你放弃生命，而是呢，要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能够有些舍弃。比如说，当我们周围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若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情愿有些自己不方便啊，花点时间呢，或者力量来帮助别人，这就可以算作是舍己。这就是听从了耶稣的教训。但这个耶稣这个教训呢，我们看到呢，在后世的确有很多信徒一直在遵行。但是在我们当中啊，我就曾经看到而且听到很多人的舍己，他们是谦卑自己，不顾专顾自己的好处，愿意帮助别人。那这些人呢，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当中其他的人啊可以学习的榜样。那耶稣他们走到了刑场啊，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据研究呢，钉十字架啊这个刑罚呢，最早是由波斯人发明的，是古代呢最残忍的刑罚。其他的死刑啊，像是吊起来吊死。或者砍头啊，都是这个犯人呢，都是在很短时间的人就过去了。只有钉十字架是让犯人慢慢的在疼痛中死去啊。一般人呢会在十字架上几个小时才死，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犯人呢会受苦几天才死。所以在罗马时代呢，一般呢只有非罗马公民才会钉十字架。至于罗马公民若是要钉死刑的话，除非是特别的情形，要皇帝特别的指示，要不然呢不会如此的来把他处死。那我们可能好奇，想知道犯人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死呢？最近我看到2015年一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面一篇文章来解释。他说解释呢，说人的体重平常呢是靠脚，我们两双腿撑着，而且在十字架的时候是吊起来，是靠两条手臂叫做拉着维持身体的重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人就会呼吸困难。那在钉在十字架的犯人为了避免窒息，就不时的要用力把身体这样撑起来一点。撑起来的时候，手要用力，那个手腕是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会使那个人更加的疼痛。所以看到呢，这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但是上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成就他救赎世人的计划。耶稣上十字架，这个是上面很多发生的事情，都是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从这些预言的应验可以看出，上帝的计划是他早就定好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中呢，我们就至少可以看到三处经文是旧约经文的应验。第一就是第十八节这里提到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个人同时被处死。那这两个人在其他福音书中呢称他们是强盗，所以呢他们可能像是上礼拜我们提到的巴拉巴一样巴拉巴也被称为是强盗。他们可能像巴拉巴一样是想推翻当时的罗马的统治，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一个说是反动分子啊。那耶稣呢与他们一起钉十字架，又应验了一个在800年前以赛亚所写的预言，预言说呢他也被在列在罪犯之中。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到这是从以赛亚书53章出来的，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提到这个特别的这一章，这是第一处的应验。那第二呢，在第23节跟24节提到呢，按照当时的风俗啊，执行死刑的那些兵丁、那些士兵呢，他们有拿取啊那个死刑犯的衣服的这个权利。当时呢，圣经说有4位兵丁在场，他们就把耶稣的衣服分为4份，每兵一份。耶稣呢，我们想是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当时犹太人的装着是头上有裹头巾，然后有穿外袍，里头有里衣，然后这个腰上呢系了带子，然后呢脚上呢穿草鞋。所以呢那这个在通常在这里在这边提到了在23节提到了衣服分成4份，那可能呢这4份呢可能是头巾啊，指这个皮带，指这个外袍跟草鞋，这4样东西，那就让4个罗马兵丁呢每人拿一份。然后呢他们又为他的礼衣沾灸，他们就看谁能得到这礼衣。那这个罗马兵丁他们的做法呢正好应验了旧约诗篇中大卫在1000年前就写的预言。预言中说在诗篇第22篇，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沾灸，跟我们约翰福音里头经文完全是一样的。第3呢，在第28节跟第29节提到耶稣在快要断气之前要应验另一处旧约的预言，他说我渴了，随即呢就有兵丁可能出于同情心就拿了醋给他喝。这里圣经说醋是一种便宜的酸酒，那喝了可以解渴。那这儿耶稣的话跟兵丁的反应又应验了诗篇中另一处的经文，另一处大卫所写的话，这里头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以上3个例子呢都是耶稣在上十字架时候的一些发生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呢都是在旧约中应验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旧约的预言，这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可能有人呢会想，哎呀，圣经这么厚，旧约里头啊3/4都是旧约，里头有很多的记载，那呢任何人都可以在里头找到1-2件事情跟耶稣上十字架的情况类似，那就称它为预言了，可能会有人这样想。但是要知道今天我们所提的这里只不过是3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旧约的预言呢都应验在耶稣身上，特别是诗篇的第22篇跟以赛亚书的13章。你回家以后啊，假如你以前没念过的话，你可以去读这2章的旧约，你会发现啊，大卫在1000年前写这个诗篇的时候，那以赛亚在800年前写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在写这个诗篇的22篇跟以赛亚书的53章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描写，他们好像是在目击了耶稣在钉十字架，他们就好像在描写耶稣上十字架的情景。因为呢这2章里头所描述的内容呢很多都在耶稣上十字架时候应验了，不是只有这里3处，还有很多很多。那我问这些预言的应验，这些预言的应验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至少它证明了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的话，那神说的话来说出来之后就会成就，因此对我们相信圣经的人而言，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圣经预言耶稣上十字架会发生的事，这件事呢也证明上帝救赎的计划呢 是早就定好的。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所说的，他说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耶稣上十字架不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上帝早就定义要成就的事。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受尽痛苦、羞辱与咒诅，但呢，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你会说，怎么可能呢？这样的残酷的刑罚怎么会是荣耀呢？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呢，在这个事情的前一晚，耶稣在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要天父在十字架上荣耀他。啊，神天父怎么荣耀他呢？哎，正好这个巡抚比拉多在那里，他倒是很跟上帝合作，他呢就在无意中被上帝使用，做了一件荣耀耶稣的事。什么事呢？那按照当时的习俗，在一个死刑犯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会把罪犯的名字跟他的罪状写在一块牌子上，然后呢把这个牌子呢放在十字架上。那就比拉多而言，生长在拿撒勒的耶稣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犹太人告他有反叛罗马政权的心，他们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所以呢比拉多就把这个王的名号写在牌子上。当然比拉多知道耶稣根本没有反叛的心，但他为了讽刺犹太人，他还是决定这样写。第21节说，犹太人官长啊看了这个牌子以后呢还不满意，他们就对这个比拉多抗议，他说应该改写成耶稣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这时候对犹太人已经没有威胁这个比拉多的把柄了，他们不能去该撒里面皇帝里面告他说没有判耶稣的死刑，比拉多已经做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把柄了。比拉多就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那比拉多呢，不但写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还用三种文字写。那这种三种文字中呢，希伯来文是犹太人当时通用的文字，那罗马文呢，当然是罗马政权了，就是官方文字；希利尼呢，就是希腊文，是当时国际最通用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的英文一样。那原来要在那个牌子上写罪状的目的呢，是作为他人的警惕现在呢用三种文字写，就让任何人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人呢都可以看得懂这是他用三种文字的写的这种原因。但是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看来呢，比拉多称耶稣为犹太人的王，是他呢在无意中承认耶稣尊贵荣耀的地位。耶稣的确是王，因为呢他将得到万民的尊崇。那万民为什么要尊崇耶稣呢？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使万民得到拯救。所以比拉多用三种文字写的这个称号呢，显示呢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万邦人的王，甚至是世界宇宙的王。他不但是王，他是胜利的王。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是失败了，其实他是借此完成了救赎，不是真的失败。他死后并且在第三天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此呢他是配得最尊贵君王。耶稣有君王的身份，然而他来到世上是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世上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不是达官贵族。而且在耶稣成年以后，圣经就不再提到约瑟，所以可能约瑟那时候已经去世了。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其他妇女也在旁边。另外呢，这里说耶稣所爱的门徒 所爱的门徒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出现好多次，就是指对约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约翰也站在那里，耶稣看到他们就想到自己的母亲是个寡妇，原来呢是靠耶稣养生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耶稣即将过世，以后呢再也不能照顾母亲了，他就再也不能尽到摩西十诫中所说的当孝敬父母的本分了。于是呢耶稣呢在这时候就把这个母亲呢交托给门徒约翰，由约翰来奉养。那我们圣经中提到玛利亚还有其他几个儿子，为什么不交给他们他的弟弟来奉养呢？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弟弟们可能那时候在加利利，不像玛利亚一样跟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呢那些弟弟们呢在那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因此呢他们可能不明白玛利亚为什么要跟着耶稣，也因此呢他们可能不愿意跟玛利亚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不能就近来供养玛利亚。此外呢我们知道约翰的家庭啊可能富裕的，在这个前面说到他还认识那个大祭司，那所以呢他可能有比较有能力来照顾别人，所以呢耶稣就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那约翰呢也就非常顺服的接玛利亚到他家里去了。我们看到耶稣真是有人情味，他贵为神，但对自己地上的母亲还是有仁子之心。他虽然那时候正在无限的痛苦当中快要死掉了，但是他还是想到母亲的需要。耶稣的孝心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啊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师啊谢金邦牧师啊，谢金邦牧师呢是住在达拉德州的达拉斯附近，但是呢他每年都要去东南亚宣教啊好几次，每次呢一去就是两个月。那在这每次旅行中呢，谢牧师呢总要是抽空回到他在台湾的家乡去探望他年老的父母。以前谢牧师来的时候他也曾经做过见证关于他的父母，他当他当初要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父母非常反对，甚至要把他赶出去，但是呢后来呢他们父母都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谢牧师的见证。现在呢他的父亲已经超过100岁，但是呢还能自理生活，母亲呢93岁，身体不太好，常常要送医急诊。前几天呢我收到谢牧师给我的电邮，告诉呢我呢他的妈妈呢就在2月初就在几天之前过世了，安息主怀。下礼拜谢牧师还要回去参加他母亲的火化仪式，请大家认识谢牧师的话也为他和他的一家。我们看到谢牧师呢在传教奔波当中还不忘去探望自己的父母，这是他孝敬父母的心。而在这一点上呢他也像耶稣一样是我们其他信徒的榜样。好，在耶稣安顿了母亲未来的生活以后，耶稣就知道这样的事已经成了。刚才说过那时候他就先说我渴了，然后兵丁呢就把醋就是酸酒给他喝，但是他在喝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就是在第30节中的成了，任务完成了。那有人呢把四福音书中记载所有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把它归纳起来，有称为叫十架七言不晓得你们听过十架七言。那成了这句话呢是七言中的最后一句话，他来到世上的最终目的已经达成了，光荣的完成天父所给他的使命，因着耶稣的顺服，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得以完成，天父的名得到荣耀。这时候呢耶稣便低下头将灵魂 交付人了。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经过。那我们从其中呢，可以看到几点信息。一呢，耶稣不是被迫，而是他自己顺服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甘心情愿的舍己背十字架。那我们呢，也可以学习他舍己的榜样。第二，从许多旧约预言应验在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上，我们就认识到这件事，他上十字架是上帝预先就定好的计划。那我们对于圣经就会更有信心。第三，我们看到钉十字架虽然当时是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但同时呢，上帝也借着十字架来荣耀耶稣。他特别经由比拉多在无意中 他来宣扬了耶稣的君王的地位，让他得到君王的荣耀。那我们也说耶稣不但是君王，还是胜利的君王，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在三天之后复活。第四，耶稣虽然在极端的痛苦当中，还是想到他的母亲玛利亚，他要尽到人子的本分。这个孝心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第五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完成神所赐的使命。就是因为他完成了使命，所以今天我们有福音可传。今天经文的内容可以说是上帝救赎历史的最高峰。上帝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立刻开始了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时候，耶稣啊，不是，对，不是耶稣，是耶和华上帝就跟那个代表魔鬼的蛇说，他对蛇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就是魔鬼的后裔，而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在那时，上帝已经告诉魔鬼，那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破坏魔鬼以罪辖制世人的计划。上帝已经定义要借着耶稣的受难，使原来承认在最终的人有了得救的盼望。那我们就从原来是必死的道路中脱离出来，能得到永生。这整个信息是两千年来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一直在传扬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内容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懂，也是这个福音呢，也是我们只要可以白白的不要做任何好事就可以得到的一个救恩。但是耶稣为这个救恩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今天我在开始的时候提到来这个字，是一个大人三个小人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一幅图画，一幅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图画。这图画的信息是就是来，耶稣好像在十字架说，来吧，你来到我的这里。那么我们是否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的何等的感谢你，把你的智慧、你的计划是多么的高超，多么的完备，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定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上十字架，让我们犯罪的人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也从耶稣上十字架的故事当中，看到他所付的代价何其重。他也是王，他也是一个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神，我们信你的人是我们的福气。你看到耶稣真是神， 念人，顾念他的亲人，顾念他的母亲，他的爱是何等大。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人都蒙你的爱，都蒙你的关注关怀，很感谢你。主恩也赐我们一个回应愿意回应的心，我们愿意舍己，我也愿意按照耶稣的榜样跟他的命令，我们愿意舍己为的是自家跟随他。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自己有些不方便能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也赐我们一颗愿意孝敬父母的心啊，这也是神里荣耀的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接受的心，愿意接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愿意放弃我们自己做主的地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为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得到这美好的救恩。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在我们心中的做工。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在诗本的第99首，奇妙释迦。好，我们请来唱。
每逢思想奇妙释迦，荣耀之主在上全光，万邦尊贵顿堪有损，从前所夸今绝笔下，求主今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代数十家，从前所慕虚荣家乐，今因主血干净丢下，是看起头起足起手，慈爱忧愁和血必流，如此爱忧自古言忧，今即变成荣耀面流，与宙万物若归我观，奉献人禅上主恩眷，主爱如此操起身后，徒保庇将身心全献。
好，请坐。今年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教会的传统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守主餐来纪念主，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通常在守主餐之前，我们先念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热。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我们现在请师父同工到前面来。